你是否知道，对你是一个好消息？如今基督更多在你的里面，比起今天早上我们遇见的时候，这实在是一个好地方。现在我愿意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一个非常友好的方式来询问你。对许多来说，可能有许多可能对于这个问题会有点半点，但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：你乃是在哪一棵树之下来生活呢？你是凭着哪一棵树来生活呢？因为我们在哪里考虑，在于我们的有份，乃是我们主宰的主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，以至于成熟。所以这两棵树表征了两个原则，两个生活的原则。当然，这个源头乃是在创世纪二三章里面向我们启示，神创造我们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子来彰显他，代表他。但是我们被创造，你可以说我们有一个人的生命，但是神他知道，他甚至要我们知道，甚至一个无罪的人类无法也不能完成神的定旨。我们需要接受这神圣的生命，把我们做成作为一个神圣人性，并且有人性的神性。所以在这宇宙中有一个冲突，而神的仇敌已经建立了另一种的生活，这由那两棵树所表征，在伊甸园里的两棵树所表征。而神说，你可以吃任何的树，但是不是这一棵，就是知识善恶树。意思就是说，我要你吃生命树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，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这也使我们如此的出生，那就是他说，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素质里，在我们的做决定的里面，在我们的判断里，我们很常就是按照我们所知道的观念来做选择，按照对错。当然他也引起了许多的冲突，因为一般人可能说我们是对的，另一般人却说他们是对的。那可能就好像你在世界的局势里面看到，但是请你们思考，你如何知道你乃是靠着或者是凭着哪一棵树生活呢？如果我们乃是按着生命树而活，因为每一天你的心转向主，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他，来接受他，而在我们的里面，这神圣的生命在哪里涌流，它就使我们有一个特定，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定的，有一个内里生命的感觉。所以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感觉一些事的时候，或者是当我们想要说什么嘛安静的时候，我们的里头有一个生命的感觉，有一个内里的感觉，可能是有生命有平安在那里涌流， 或者是非常的内在的主向我们启示。你按照错的数而活了。有一个非常强的特征，就是生命和执事里面，李弟兄和你弟兄的执事里面，他们乃是生命素人。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反映事情的方式，他们照顾人的方式，是非常的有特征的，因为他们在另一个领域里，他们乃是按照一个非常神圣的属性来生活，他们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，但是他们的源头，他们日常生活的源头，并不是那个天然堕落的人性，人的生命，被对与错的观念所支配。我不太有能够多说，甚至不能说。很多的时候，你越少说话越好。但是我能够建议说，你在这个尼托生弟兄还有李托生文集的这个文集里面，或者是在这个小册子，这两棵树的原则，他指出了我们最大的改变，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旅程中最大的改变，就是有一些事情在我们里面发生，我不再按着我自己作为源头而活，而这个己有自己的观念，这是对的，这是错的，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就像保罗一样，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你非常熟悉的经节，但是我要再次指出，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，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了自己。我们来看看这一处的经节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每一位在这一间房子里，我们每一位在欧洲所有的信徒，全地上的信徒，我们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Amen。 你读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，所以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这个是那个改变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哎，等一等，他这里说不再是我活着，那如果不再是我，怎么是在我里面活着呢？你是否有想过？这实在是很好的一处经节，让我们思考。这可能在这个南韩那里，圣徒们他们回应，非常积极的回应。他说这是一个新我。这个可能是那个名字，就是叫新我，他是新我，所以这里有一个新我，因为基督活在你的里面，在那里更新你。然后他说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，是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他并且在他日常生活中所过的生活，但是他并继续的说，他说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，请注意这里的细节，并不是在，因为迟早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自己里无法有信， 无法有真正的信，他乃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，他成了我们的信。所以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。然后他非常的个人的这样说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了自己。所以这再一次的在我里面心提醒我，需要向圣徒们来指出这一个，他爱我，所以这是一个蒙祝福的时候，你可以个别的、个人的说，基督为我舍了自己，他是爱我。但是当我们说神的爱，可能有些会说约翰福音六章三章六十三节说神爱世人，他说我是这世人的一部分，他爱我，我就接受他爱我，因为他爱世人，好过什么都没有。可能我们读以弗所书五章，基督爱教会，给他把他自己舍了给了教会。这里我们看见我在一个纯净的教会生活，是一个在地方上的彰显，就是这个宇宙教会的一个彰显。他当然爱我，因为我是他所爱的教会的一部分。但是神知道，主知道他，并且关心他，也为我们代求，他也牧养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有这个宝贝的这个领悟，基督爱我。然后你在约翰一书四章九节，他说我们爱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 Amen。 所以这使我们有这个极大转移的发生极大的关系。我无法进入细节，但是我记得当我与一些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同的来导读就马太福音第三章，他说他说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他就砍下。他先说神的话，这个斧头它会放在树根上，放在我们的里面。而这里有另一棵树，他摸着了一个非常内在的事，而这根树去可以拔起，而这个生命树如今在我们里面茂盛。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乃是按照着生命的感觉而生活，并不是照着人的观念、对错的观念而活。所以我就停在这里，在这一件事上。你若可以去研读那一篇信息，关乎两棵树的原则，你就会摸着里头的灵。关乎生命树，然后有一些是东西会分次到你的里面。你说我从今天起我要凭着生命树而活，这样的应许乃是对错范围的这个应许，它不会持续很久，可能一天都无法。你需要说主为着你永远的定旨，把我做成一个生命树人，把另一棵树连根拔起，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每一部分的 生命的每一部分能够分次到你的里面。当你与你妻子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一天跟我的妻子24小时一起，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试验，你到底是凭什么素而活？因为我正在学习中，并且正在长大中，我必须这样说：生命树、知识上的树、生命树，然后你来回的，但是主却在那里往前，直到每一个部分，在我们的日常人性的生活里，我们能够凭着这生命树而活。当这一个进行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长大就在那里发生。我愿意强调，我们宝贝有圣徒在他们的箴言中提到，他不会像你想象中的那么久。从一个青年人到你高中的时候，初中高中的时候，可能有12年时间，然后你就成了一个青年人，可能你25岁可以结婚了，另外一个13年。我相信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甚至用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图表，你不需要觉得哦，需要30、40年的时间叫我们生命的长大，这是从仇敌来的，为了打岔你，看见说，哎，你如今87岁呢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时间呢？所以你不可能达到。你需要领悟，我再说，在主面前，我对于我所说的话负责任。并不会太迟，叫我们任何一位在这房里能够达到生命中的长大，就是在你的人生结束之前，是而你的基督徒生活会进到另一个领域，这就是这一个特会的负担。你可能知道了这个成熟的意义是什么，但是你看见说你得救了一生，你可能今年初1月得救。我接触了一些圣徒，他的确是今年1月初得救的。还有一个长的路途，叫我们能够有生命上的长大。如今我们来到第三篇信息，说到成熟的过程。在这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有需要一个领悟，一个感觉，我们正在过程中。我们没有任何一位能说我已经达到了，主我已经预备好被提了，主把我提走。一个成熟的人并不会这样想，也不会如此说，但是我们需要教主一直的保守我们留在这个过程中。当你在那里过一个日常正常的生活的时候，在你的内里有一件事在进行。我要提一个跟这个有关的事。在这一过的2、3年里，我在那里研读一些的经节，马太福音24章到这个24章的末了的时候，主非常清楚地说，他说在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也要与现在的日子也一样。
对，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来临也要怎样，因为就如同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，我们需要看见说我们已经来到这四代的末了，我们将进到一个最难的时期。但是我们不应该停顿。这个经节他没有停，主他继续说，这在我里面是一个持续的负担。他说有两个人他们在那里工作，他说一个被取去，一个被撇下，而两个女人在磨坊里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然后这里让我们看见，这些都是信徒，这些都是弟兄姊妹，他们正在做什么呢？他们正在过他们日常的人性生活，直到他们生命的末了。但是主为什么取去一个，为什么取去一个弟兄呢，而撇下另一位呢，而取去一位姊妹而撇下另一位呢？这是我目前的领悟，我相信那灵会印证这话。是的，外面来看，他们的确是信徒，他们在教会生活中，他们正在过一个正常的生活。但是有一个区别，这两位弟兄和这两位姊妹是有区别的。他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因为被取去的，他是活在一个不同，他们是活在两个不同的范围里面。外在来看非常明显的，他乃是活在这个物质人的生活里，跟与其他的人类一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并不是一个神奇或者是特别的生活。但是同时内在的他正在活我们所说的活在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，他住在主的里面。而你在这样的情形的里的时候，你的灵和你的魂就由这个两刃的利剑来分辨。当你使用你的心思来工作的时候，你内里你的灵是自由的，是在那里直接的接触这个复活的基督。我们不知道从神的话中先如何像这个活着得胜者，就是在启示录第14章里面提到这个出熟的果子，它如何显现。我不敢说我猜，但是这是我的领悟，他们的里头会有生命的感觉，里头有一种的指示，它并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东西。但是呢，另一个他察觉到神在那里行动，他就被取去。同样的，那个女人那个姊妹一样的，她也被取去。因为外在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，他们你能够分辨。但是呢，内在的那里一个极大的不同。所以当然可能有特会关于这个，哎，我们同时的生活，活在这个物质的范围里面，并且活在基督的里面，可能你能够察觉到。这是我所要建议的，你需要告诉主这件事。你不需要非常正式的来祷告，但是你说主弟兄说我们能够同时活在两个范围的里面，主我是一个姊妹，我是在那里推磨的，弟兄也是说，哎， 我是在那里工作，可能这是夫妻，你可以说哦，亲爱的，可能这一对夫妻在说哦，我也是这样。然后你说主，你不要有所保留，你与神个人的交通的里面，你可以说主教导我，成全我，能够同时过两个范围里的生活，因为我要预备好备题。我就想跟你分享，教你有一个盼望。我跟我的姊妹也这样的交通，她不是信，她是一个盼望，因为她是指着将来说的。当我们一直在面临着世代的末了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活活的一同备题。我们不会在巴罗再聚集，我们乃是在宝座上聚集，宝座那里聚集。所以这是雅各他所学习的，甚至我还没进到这个纲要之前，我想要花一点的时间要把这个创世纪里的关乎雅各的经历，还有他的儿子约瑟的经历向你来解释。请看见说，旧约的里面乃是按着图表或图画向我们揭示的，所以无论是雅各就是这以色列和他的儿子约瑟，他们俩都预表基督自己，并且预表在基督里成熟的信徒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情形，但是有一些可能还没有读过全本圣经，所以我们要把你带进这个记载的里面。在某一个点上，当这个雅各的妻子拉结去世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了他的生活，他就在一个阶段，在这个成熟的过程中，甚至他虽然被变化，但是在他的人性的某一些部分还未完全的被神来充满，因为他比较偏好某一位儿子。我们每一位可能觉得这是正常的家庭生活，我爱这个多一些，我把一个彩衣给他，其他的他们有一些的嫉妒心，但是这一件事上就指出他还未被这神圣的生命所充满，因为他的感觉为着他的约瑟这个儿子还未被这神圣的生命所浸透。所以在这个阶段也有另一个需要，让神在他的主宰里安排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开一条路，让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熟，并且神知道这是什么，在我们每一位的深处，我们人的一部分还未达到。这就是我正在学习的，在这一过的几个月中我正在学习的。我说主，你知道我的内里的深处，你知道如何并且什么时候来摸每一部分，使你能够充满我的全人，被你这神圣的生命来充满。所以当约瑟与他的兄弟们来在一起的时候， 有一个说我们把他杀了，我们把他杀了。西门说，另一位说，不，不，不可，不许，我们把他卖了。他说有，哎，有商人来，他们也的确如此行。他可能才12岁、14岁左右。所以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他的兄弟如此行，他们取了他的彩衣，沾了一点血，然后回到家里告诉他父亲，你说，哎，你知道这是属于谁的吗？这是何等的问题。当然这个对他的对雅各是非常惊讶的，他说，哦，野兽把他吃了。然后他是要经过一些的过程来看见这发生。我再说，这是 我的领悟，我不敢说我警告你，但是我只要让你知道，我只想在把我在主里所思考的向你分享。你来看看这个情况，当你所亲爱的你家中亲爱的有人去世的时候，你里头的这个哀痛，你有一些的你采取一些的行动，那个悲哀，那里有这个安葬聚会或安息聚会，那里有个安葬，那个有一个地方让你所爱的被埋。我们需要面对这最终的这个结果。那作为信徒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将会相见，在来世将会看遇见，但这是事实。但是我个人相信，经过了第一个反应，对于这个惊讶，你会思考他的尸体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他们没有被他没有被埋起来？可能在他的里面有一个不确定性，因为在他的里面，他可能领悟，我不太确定这一件事情发生，所以内里，这是一个完全内里的事。李弟兄说，他是一个敞开的器皿，所以在他的里面，内里的正在发生。当他在那里想起约瑟的时候，他是敞开的，他是敞开的。他说：“我失去了拉结，我失去了约瑟。主，请不要再让便雅悯发生什么事。”但是当他完全敞开的时候，这个神圣生命就分赐到他的里面。经过这许多年，在这些成熟的过程中，借着这神圣生命在那里变化他，如今正在充满他。请你们看听，甚至在这个图表里面，月色和雅各，他们乃是指着一个人为说的。所以在埃及所发生的，那约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是一个孩子，他有一个梦，而这个梦是看见说他乃成了这个中心，他家里的其他成员来尊他。当他有这样的梦，这样的意象的时候，你这个意象不会离你而去，但是你在一个反过来的情况中，你现在如今作为一个奴仆被卖，那如今他正在他的主人那里工作， 而他的主人将一切都交给他来照顾他的家。我们知道那个妻子尝试要试诱他等等，叫他要玷污他等等，但是他却不愿意，他就被下到监里。那如今他被监狱，而所监狱的发现这一个他非常的有用处，就让他来看管监狱里的。虽然他在监狱里我不知道多久，我希望能够直接的再来时他能够告诉我，但是有一天两位来，一个是酒的，一个是，然后他们都下到监里，他们在那里说，他说你告诉我这个梦，然后主能够说，他说你向我说，我会向你揭示。所以他们俩都把他的梦告诉约瑟，那约瑟就向他们说，他对十九说，他说你将会他跟那个十九长说你将会恢复你的职责，但是他却告诉这个四三长说你将会是。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四九长说，当你出去的时候请记得我。所以这个四九长他如何呢？当他恢复了他的职业以后，他却忘了约瑟。所以主就说，他说虽然这个约瑟在这个成熟的过程中，但是还未。所以两年以后，当法老有这个梦的时候，这个侍酒长就想起了约瑟，他说有这个年轻人在监狱里面向我解梦，然后法老说去把他带来。所以有一天他这里有一个改变，所以他就是说约瑟，法老要见你。他说你最好预备好等等更衣等等。所以他就来到这个法老面前，约瑟就解了这个梦，但是他并没有 停在那里。他告诉这个法老，他说有这个七年之久，有这个收割，但是呢却有另外七年。他说你赶紧找人看管等等。所以当他们丰收的时候，他们就收集了这些收，然后所以当这个饥荒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分出去。所以 法老就对约瑟说，他说你是这人，他说像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将会经历，这是一个盼望，我们在那里一直的往前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面，我们无法否认这个异象在管制我们，我们无法否认这我们有这个异象。但是主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达到成熟的时候，他能够进来，他会带我们跨一大步，在一个非常小的事上，我经历这一个，在12月份的经历，1994年的训练的时候，我不确定这个 Albert 弟兄会记得吗？我那时候在安纳汉，坐在他的隔壁，他那个时候与安纳汉的圣徒们在一起，然后李弟兄就请所有的同工们向前来，当然阿本弟兄、林子安弟兄 但是我却没有起来。他说，让弟兄你怎么不上来呢？我说，我不是，我并不是童工，我只不过是服侍的。他说，上来吧。然后我就认得这是主借着我弟兄向我说话，我就上去，就是做我的本分。但是在某一个点上，我需要说话，而那个时候，我的生命改变了。而李弟兄把我还有一些弟兄们送到，就是1995年1月的时候，我是第一批的训练被差派的，大概一年10次的，那是一过的日子，那是想当年。我们不知道事情几时发生，什么时候会有改变，事情就这样自然的发生。但是当主知道你已经他已经完全的把他自己做到你的里面，你已经在某一个阶段上预备好的时候，他就会进来，然后我们就从那里继续的往前。对着月色也是如此。所以雅各他在某一面在长成熟，而月色是在另一个方面的成熟。但是这个对于我们一个重要的点乃是，当我们学习了这个基本的真理，关乎这个神的国度，甚至我们需要我们甚至知道了认识了这个错误的教导，说我们人死了就上天堂，或者有些说你会下到阴间，或者你去到父的家，那是天堂等等。所以我们有这个领悟，我们学习了关乎神的国的一些真理，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乃是与基督同往在千年国里。当然当我们听到这一个的时候，我们就期望有份于这一个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事。但是我们需要领悟，叫我们能够与他同往，在来世与他同往。你需要在今世在生命里成熟，就是像这个雅各在成熟的过程，还有月色成熟的过程，我们如何知道他们成熟呢？我要再说，我们知道因为这个饥荒，因为在这个埃及有食物，然后呢，雅各把他的儿子们差派到月色，他们遇见月色却没有认得他，但是月色却知道他们是谁。但是他非常的成熟，他没有这样的表现。他说：“哦，我是月色，我爱你们。哦，我们一同的同宴席，去拥抱他们等。”不，这是天然的生命。他知道，但是他并不是要报复，但是他却告诉他们，他们说不是你们把我派来埃及，乃是神差遣我为了拯救生命，这是成熟的表现。你这样对待我，现在是我的时候了。哦，我等了这许久。他并不是这样，他说西门，你要杀了我，好，现在如何？现在我是这个权柄。不是，他并没有这个极端，他不是天然，他是非常的在人性里是神圣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到雅各， 当他的儿子们回来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西门是要留在那里，然后西门留在那里，然后他告诉他父亲的时候，他说约瑟他活着。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你是看见这一个记载的时候，他这个雅各他如何反应呢？他这里指出他的内里已经被着神圣的生命所充满。当他们再聚的时候，这是非常摸人感人的这一段。当这父子他们再次重逢的时候，约瑟说，他说还有更多这个他说这个饥荒还会继续，我要把他们放在那地。那时候约瑟在那里有这样的度量，他没有为自己寻求什么。而有一天约瑟要把他的父亲带到这个法老面前，所以雅各他不仅成熟，他是超过100岁。他到法老面前，他为这个法老按手并且祝福。法老问他，你活了多久？当他们离开的时候，他再次的祝福法老。而他能够这个祝福的这个举动，就说出了他的成熟。因为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，这个知道他会祝福小的，他如何结束他的一生呢？他在他的床边，他在那里他在那里预言，就是他借着他的祝福，这就显示了他的成熟，就是他如何说话的方式。当你在这里比较，就是20年前在拉班的手中的时候，或者是他从他的兄弟那里夺取了这一个长子名分的时候，还有他与他的父亲绊脚石要得到祝福的这个整个过程，这里有一个很强的只是看一说我们的生命成熟长大的过程，乃是我们说话的方式。这对我也是另一个指示。当我坐在李弟兄，我每个周四跟李弟兄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一些不必要的话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的一个彰显。所以这是一个指标，有一天将会发生。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纲要，还差不多8:30，我会9点前结束，所以我们有时间能够让你能够分享，能够不要害怕这跟你的人生有所冲突。你只要跟随主的带领，只要给一些简单的见证，我们就看主如何的引导我们。第一大点，
创世纪37-45是雅各成熟过程的记载。过程，这是一个关键字。只要你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就是在最好的状态，在你成熟过程中最好的状态，你就祷告说，主带我并且保守我在这成熟的过程中，主做你所想要做的一切事。 在第一终点，在创世纪二十七章，我们看见一个抓夺者，在三十七章一个变化过的人，在四十五章的末了一个成熟的人。我们都会经历相同的阶段，正如在第一篇信息里面所解释的，第二终点被变化，就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有一种新陈代谢的改变，不是只有外面的行为，乃是你的构成，在一种活的方式。而成熟乃是被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。所以我建议你们不要等到只有 你有什么理由成熟，不要等到说主变化我，借着你的生命来变化我，借着你的生命来充满我。在我在讲开头的话的时候，我有一些的评论。我们会活在他的面前，作为一个敞开的器皿。如果你看成全训练这本书里面，在中间有一篇美妙的信息，敞开的器皿。我们被造是为着成为器皿，正如在创世纪二章讲到，我们乃是窑匠，我们是器皿，是蒙怜悯的器皿，为着直到荣耀。就看我的特别，在我的这个方式没有，这里我是一个这里是我的嘴巴，这里是我的头。成为一个敞开的器皿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不是说我们祷告说主，我向你敞开，作为一个敞开的器皿，请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，你要我搬去这里或是那里，这不是敞开。或是有些人说，我只想知道，我想要知道这个，我想知道那个，这不是敞开。敞开的意思是，主，我爱你，我相信你，我将我的全人向你敞开，做你在你心头关于我所要做的一切事。我是一个敞开的器皿，主，做你所愿要做的。你会经过一些的阶段，最终你会在里面倾向，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，另一个有接受分次的生活，那是另一天，可以让神做到我的里面。主，我会问你说，你叫我做这个做那个，说这个说那个，去那里或做去哪里？主，我就简简单单向你敞开，你照料我，做一个器皿，你救赎了我，作为一个被救蒙救赎的器皿。达到荣耀。现在我问，要你做你所想要做的一切事，在我的里面，在我里面的任何一部分。最终你会达到一个地步，里面没有任何的害怕、恐惧，乃是有信和爱。然后你知道主，你今天想要做的是什么？ 这是真实的。也许有时你有一些糟糕的时候，你将你的头放在你的枕头上，但是你里面有一个感觉向主表达，主现在在我里面有更多的现在你在我里面的成分比早上六点钟更多，日过一日，这就是经过这样的过程。第一小点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成熟，生命达到丰满，神永远的定旨只能借着我们的变化和成熟而得以完成。就好好考虑一下这一个发表，神永远的定旨只能借着我们的变化和承受而得以完成，这是在神心头上的事，他想要完成他在今时代的定旨，他想要这个时代结束，这个时代有一个巨大的改变。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当他的国显现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个人类政权被废除，再也没有钱了。你可以来到 Barlow， 不用你的American 信用卡。我只相信圣经，预言将必定会发生。B 小点，成熟是一件将神圣生命不断地做到我们里面，直到我们得着生命的丰满。所以另一个简单的祷告是我们主已经预备好了，就说主我在这里，这是分次的一天，逐渐一点一点，目标是到生命的丰满。我还不能说我得着生命的丰满，完全认识生命的丰满。但在诗篇八章说到，我想要一个新的变生命改身体改变形状，这样倒是不会有肌肉或者是其他东西。当你达到中壮年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会像想要能够尽可能的健康，但是你就只想要有一个新的身体，一个改变形状的身体。我非常期待那是什么样子的样子。那我们到时候身体就会变换形状并得荣。我相信圣经主是非常彻底的，他重生了我们，变化了我们的魂，他会使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，我们会有与他同样的身体。请不要寄给我个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。我们会到一个房子里面，不用经过门。第二小点，成熟是一件度量被扩大的事。主需要这个，主需要这个在整个欧洲。你知道这，比我更知道这情形。需要度量被扩大，不只是通过，并且是要让这生命成熟。 这就是你活着并且你所是的，他要扩大我们的度量，因为有一些关键的事主想要在欧洲实行出来，在敌基督兴起之前，但是他需要正在成熟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你的度量是正在被扩大。无论主想要做什么，在欧洲想要做什么，你难道没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在现在这世代局势，这时代的李弟兄在主日早晨，开启这个负担40年以前，但现在主有他的路，毫无疑问的，今天下午你所活的，你会有一些从主来的新鲜的东西，是直到成熟，从今天开始一年以后，这我们会意识到这个过程是正在发生，在过去的几年中是真正的在发生。我们继续这下面两个小点是对着我们生活非常重要的，在希伯来书12:5-11，在那里父管教门徒们，他爱他们不是惩罚他们，乃是管教他们。在属灵一面来讲，主所爱他这个管教是跟成熟一同进行的，所以 A 小点说，生命的成熟是接受圣灵管制的总和。这个管制，它不是责罚，乃是管制。在 B 小点，别人可能看见一个人你在生命中成熟，却没有看见他逐日常年在隐秘中所累积之圣灵的管制。所以在每一位我们你我的里面，这个生命这内里的管制，我希望你们能知道清楚这个区别，是管制不是责罚。你有一个孩子，他有自己的房间卧室，你跟他讲说现在你要去铺床，你可能不想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会要求你去做，这就是你这样子去做。现在你试试看，然后你去检查，你说不，这就是管制。另外一个方面，李弟兄说，管制乃是我们的性格，就是父在照顾他的儿子的时候。在那里有一个隐秘中隐秘的管制，逐日的隐秘的管制，在你的一生中，在最终它会结束于生命的成熟。这就是像父母有孩子是非常宝贝，他们不会让小孩做不法的事，他们需要你需要被 带领需要被管制，需要被训练，需要受人尊敬的人，最终你会非常的感激。第三小点，神要主宰的用人事物倒空，并所充满我们的一切，除去我们先入的一切东西，使我们的度量增加，好被神充满。我们需要看到这一面，我们都需要被倒空。我们不是一个没有被充满的玻璃杯或是器皿，我们都被一些东西充满，我们积累了许多东西，在我们的记忆里，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在各样的事物里。主想要充满我们里面的每一部分，用他神圣的生命，但是他没有办法，如果我们已经都被其他事物充满。现在主，现在我知道这里发生的是什么事情，就是日复一日里面有一个感觉倒空出并发生了什么事，乃是你是在生命中长大，你在生命中蒙拯救得救，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。他会使用特定的人，对我们会有产生特别的影响，然后许多事会浮上水面，我们会意识到，哦，主，不能让这个事过去，我不想要有再有这样的感觉。事物，一个车不能启动，或者事件是来倒空所充满我们的一切。你不用不用为着这件事祷告，但重点是，你要成为一个敞开的器皿，然后主会听你的祷告，并且会尊敬。他会说：“那 OK， 你充满是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你在做什么呢？你没有在充满我，似乎这是这样子的。我在倒空你。你想，当你跑完你的路程时，你想要什么呢？你想要你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。”都会说，我想要被神充满，它会发生，就会发生。三终点，从雅各的一生，我们看见，我们所遭遇的每件事都在神的主宰之下，叫我们被变化成熟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。我们许多人回顾我们的人生，许多事没有一件事偶然的，都是在神的主宰之下发生。甚至为什么它会在我的婚姻生活、在我的家庭生活、我的健康发生这些事？当我思考这件事时，是要将我们带到成熟。如果我将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是你想要留在那里的话，你就会自满，你就会为一些非常快就会过去的事而自满。当我与主交通的时候， 这些事发生，当我十六岁时，当我十九岁时发生了这件事，当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件事发生？为什么那件事发生？这主宰的神知道什么人、什么事件、什么事、什么情况是对你最有用的。然后，当我们继续的时候，我们会认识，当我认识到说，当我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，是神的主宰。但我们并不需要知道那个。但事后，当我们交通的时候，我认识到神说我需要做这件事，我就会说主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主，谢谢你没有让我不能被摸。哦，我们是有何等一位神。为一小点，雅各要成熟，雅各要成熟，首先必须失去他心头的宝贝约瑟。一个二小点，一个成熟的信徒，已学知这位怜悯的神是全足的，能在每一种情况中应付他的需要。我不知道这个词怜悯对你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的见证是，乃是因为神是怜悯的，所以我还在这里。不只是活在这地上，并且是在主的恢复中，乃是因着怜悯，每许多早晨、许多天都是以这个祷告来开头。主，谢谢你的怜悯，我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。他的信靠和安息完全在于全族之神的怜悯，不在于他自己和他的能力，不在于相信他自己。在三年前，有一些非常消极的亲职姊妹，她的名字没有一个基督徒父母会取那样的名字。然后那个姊妹对我说：“你以为你是神，你不过你是什么都不是。”我对她说：“我亲爱的姊妹，我认识意识到我什么都不是。”在你出生以前，我就意识到这一点。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也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不能做什么。他说：“哦，这是何等的自我判定罪，这是何等的释放，乃是主能做一切并完成一切。”不要认为你不是一无所事也、一无所有，乃是因为你今天晚上听了他，乃是你领悟到你是被倒空，何等的蒙福！现在你是在最好的地位上被神所充满，这将会发生。最后一部分，在雅各六，我现在在时间范围内。我最好不要说太多，在我完成以前。在雅各六章十三节，基督的佳偶经过了各种变化的阶段，成了在基督生命里成熟的苏拉密女。基督的复制和翻版 好与他成为婚配。主的配偶将要成为他的复制神人，他会与他成为婚配，在每一面上与他一样，而不在神格上。在创世纪里面说到，人那人独居不好。
That's not a match. And you are, whatever this. And so the Lord, we know, took a rib.
主神取了他的肋骨，将他造成一个人，使他成为和那人一样，除了是有男性和女性。然后那人就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”这就是一个预表象征，主的心腹乃是成熟的，然后他可以说你是我的复制，你是我的苏拉密女。我们会看到，苏拉密女乃是所罗门的女性写法，这是他的在他的。高峰是在生命上成熟，成为复活之基督的复制。一终点，苏拉密女是所罗门女性的写法，指明她在生命的成熟里，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，成为与基督一样。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，那日会来到，主会对你说，我的苏拉密女，你是我的复制，你和我是一样，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是一样，但你知道不同是什么。我有神格，但你永远不会有。但你是我的配偶。现在我要隐秘的来，带你到婚宴。第二终点在雅各三章，基督的佳偶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，成为一城华教。至终被主算为耶路撒冷，他达到这个阶段是借着他天然的人被破碎和意志被征服。一个小小的重复关于破碎与征服，请不要关注于这一部分，这是出于我们主宰的神，我们的神。是完全然积极的，他是爱的，他是最后一小点，基督的家伙，借着在基督的升天里生活，在复活里做新造，就在基督生命的丰富里成熟，使他成为神的建造。就是成为神的圣所及其保障，这就是成熟的过程，并且我们就在这过程中，不要害怕。你不在，你1965年不在主的恢复里，不在主的恢复里，主知道，他在某一个时候拯救你，并且把你带到这个特会里。他的心是要一步一步将你带到在生命里成熟，在你人生的最终阶段时，他会借着你服侍并彰显出来。 谢谢所有亲爱的圣徒们。我会说，五年之后，整个欧洲都会有许多的神人，耶稣的复制，这是对神何等的荣耀，被在彰显于这地。请祷告，让祷一分钟，然后我们会有弟兄们，报告，来这里分享跟申言。